也许你要问，现在提出我们与世界的关系，这是为了什么？为什么要在这方面费那么多时间？因为当一个人开始经验到安息的祈祷，即大德兰所说第二种脊髓方法时，这种经验与上述的张力经验非常相似。一个月以前，至少有十位相当有活力的使徒工作者，包括神父、修女和修士，向我提出问题。他们尝到了天主的水，于是问题来了。他们不知道是否被召将整个生命都奉献在祈祷上。根据我指导人灵的经验，我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几乎所有有成熟祈祷经验的人都免不了会提出这个问题。天主的吸引力是如此强烈，也许我被召叫在一个静观的团体中奉献我整个生命。我以前也曾面对过同样的问题。在接受耶稣会的培育期间，天主逐步地成了我生命的中心。当我开始踏入初学院时，充其量我不过是上主的一个差强人意的朋友。良好的教育和家庭环境让我对宗教有基本的意识，也培养了相当程度的热忱。但是天主只不过是我喜爱的对象之一而已，我有父母、亲戚、朋友，我无意让天主来掌握我整个的心灵。是的，天主应该是我所爱的第一位，但是在我心中却有许多这样的第一位。在接受初学培育的初期，我感觉上主向我提出更高的要求。我想在被天主抓住以前，趁早离开初学院。但是离开以前，我先要证明自己的确没有圣召，也要证明如果我没有被天主抓住，那不是我的意思，而是上主自己的意思。幸亏我有一位初学导师，他懂得如何处理这种情况。这位神师是我所敬畏的，即使是今日遇到他，我还是情不自禁地把双腿放平，端端正正地坐在椅子上。那时他对人的情况之处理完全正确，我这一辈子永远感激他。我把自己没有声张的理由告诉了他，他对此详细的思考了一天，然后把我叫去。我清楚地感到你有声召，如果你现在要离开初学院，你有绝对的自由，但是至少你要老老实实地承认，你离开不是因为你没有圣召，而是因为你不肯慷慨地接受它。我不能这样承认，这是对我的傲气的一个沉重打击。可笑的是，就是因为这份傲气，我今日才能仍旧是一位耶稣会士。在以后的几个月中，我还是想对他和对自己证明我没有圣召，但是有些事发生了。在我真正愿意之前，我和上主已经堕入爱的关系中了。有一天我觉醒了，我觉察到自己真正愿意留下来了。我被上主逮住了，而且因被逮住而很高兴。在以后的这些年来，尽管有些一般性的起伏波动，也有不中性之处，但是基本上，我不断地以上主为我生命的中心。后来有一天，日期我已经记不清楚了，我的脑海里升起一个问题：是不是天主召唤我去度静观生活？体验上主的爱后，这会不会是必然的结果呢？从那一年起，上主的许多其他朋友也向我提出相同的问题：是否仅在我们抛弃了世界， 全身投入退隐的生活以后，才能深深地从天主之境汲取泉水呢？我个人从一个意想不到之处得到这个问题的解答。大约十年前，我结束了研究所的课程，来到罗切斯特我家附近的杰尼西圣母隐院做退行。这退行是我梦寐以求的。天主离我很近，这里的环境和隐士们的生活习惯都为我提供了理想的祝福气氛。但是非常奇怪，我那时有一个清晰的感觉，这感觉甚至延续到第二天，就是我清楚地知道上主并不召叫我去度隐修的生活。我知道隐修院的静观生活是教会整体生活中的一个合法的甚至是必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天主并不要我去度这种生活。为什么？在当时我并不是了解得很清楚，但在以后的几年中，我弄清了两件非常重要的事。首先，天主召叫我们度静观生活和天主召叫我们在静观的团体中生活，这两件事是截然不同的。而天主召叫我们度此静观生活，就是要领我们进入祈祷的境界，从此我们的工作越来越多，也就是要我们体验到天主。这种经验主要不是靠我们在默想的井边辛苦工作得来的，而更是天主奥秘恩宠的白白赏赐。几乎所有认真寻找天主的都能获得这一恩典。可以说，这些人被召叫在世界中度静的生活，只有少数的人被召叫在静观的团体中生活。这对教会来说仿佛是一件盛事，一个标记或一种提醒，提醒教会说，所有的信徒都被召叫在祈祷中认识天主。永生就是认识你唯一的真天主和你所派遣来的耶稣基督。永生就是认识天主。天主召唤我们静观，召唤我们利用大德兰的第二种方法汲水，就是说，天主在目前，在我们死亡之前，就邀请我们开始度永生的生活了。这邀请是玛丽圣召的核心和意义之所在，也就是物主对那些在静观的团体中生活人的召叫。但是，由于他的仁慈，他也把同样的邀请赏给了许多马尔大，他们所面对的是集玛利亚和马尔大于一身的更富挑战性的任务。他们要为了上主而操心忙碌许多事，但同时又要专注于玛利亚所寻到的唯一需要的事情。因此，在教会内，不但有玛利亚和马尔大，也由玛利亚马尔大。在上主的家里，除非马尔大在自己的名字上加上一个复名玛利亚，否则他真正快乐的机会就很少。现在我们要进入本章的中心思想。水是用来浇花的，这是我在隐修院退行后的几年内领悟到的。在祈祷中惊艳到天主，这经验本身不是目的，而只不过是浇灌之水。用了它，德行得以坚强，花蕾得以开放。当博多禄在山上看到上主显圣容时，他是不可能建造三个帐篷永远留在那里的，而把其余的宗徒们全都忘掉。在耶稣复活的那天早晨，马达累娜在园里遇到物主，他也不可能永远缠着他。他必须回到城里，回到他的生活中心，与门徒们分享他的经验。对我们来说也是这样。我们在祈祷中对天主的经验，不论多么美丽，多么动人， 如果他没有让我们在生活中结出好的果实，这经验就是可疑的。大德兰在讨论四种汲水的方法时，曾多次提出这观点。大德兰本人既然改革了隐修院，他的话当然更有特殊的意义。我们也许会想，隐修生活就是把人整个的时间都用于祈祷上。大德兰却不这样想。他强调，即使为静观者，水还是用来浇花的。事实上，他对那种过于把注意力放在祈祷本身的祈祷生活是有所怀疑的。他对院长修女提出一个建议，如果有一位修女惊艳到神事和其他不寻常的现象，他就给这位修女增加点在厨房里的工作。大德兰说，这是为了处理神事问题。